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战善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
又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在今天战山法语的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我知道您平时啊真的是日理万机，好多好多繁忙的事物，尤其呢最近啊在忙着五台山的建设工程。那么家国佛教五台山有很多的工程都是在中国大陆先做好才运到多伦多来组装的，那么这些事物您平时是怎么跟中国大陆联络的呢？
平常呢就是他们在那边做的一个阶段以后呢就会照相，照相以后呢通过 email 这个方式传递给我，以 email 跟他们沟通。
是啊，有了电脑真的是方便很多了。而您平时哈在湛山有这么多的信众，您又是怎么跟这些信众沟通？
在湛山我除了在那边讲课之外呢，还利用我们现代的科技，用 Facebook 在上面呢跟他们分享佛法，就是庙里面有什么活动啊，跟他们讲一讲佛教的故事啊，或者是学佛的心得体会啊，我感觉到蛮方便的。因为有的人呢不一定有时间到寺庙听课，有时候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用 Facebook 跟大家分享学佛的心得是一件非常方便的事情。
而且呢我要告诉收音机旁的朋友啊，真的是非常亲切的感觉。因为师父啊在 Facebook 上经常和信众们分享自己学佛的感受以及开示佛法，如果说您也使用 Facebook 的话，也可以在上面看到师父的开示哦。而我想请问师父的，您平时使用电脑的几率这么多，那么您对电脑和网络又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电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法，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团体都非常方便。个人的都不用讲了，大家每天都用电脑，无论是 email 啊或者是打字啊储存资料啊，现在包括公司啊或者是政府机关部门啊，每天的运作也离不开电脑。还有呢，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今天呢全世界人都在谈论网络，使用者越来越多，给人一种不懂网络就跟不上时代的那种感觉啊。从现今世界网络发展趋势来看呢，网络的广泛应用将会导致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另外一层革命，影响的地区呢将包括全球有网络连线的地区。这场革命呢将会影响到人类将来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甚至呢人类的内心世界。
但是看着这个潮流，我们心里会有一个疑问了，就是佛教到底是不是也应该跟着大家一起走呢？这个决定又对佛教的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佛教是世间的一部分，社会结构的改变或者是历史文化的变迁将会影响佛教的这个元气。从过去佛教传承我们可以发现到，佛教是适应性很强的一个宗教，它可以调整自己，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好多不同形式的佛教，比如就是像南传佛教啊、藏传佛教啊、汉传佛教啊， 这佛教呢，从印度传播到全世界，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所以呢，它在形式方面呢，也不一样。虽然是这样子，但是佛教在各个区域、各个国家，它落地生根的时候呢，依然的保存着佛教的根本教义和精神，不同的只是外在的形貌而已。
师父，您刚才谈到了挑战这个问题啊，也让很多朋友们关心，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网络的挑战呢？
面对网络与资讯公益发展的挑战啊，佛教应该再一次调整自己的步伐，以面对社会将面临的变迁。现在的资讯公益的发达，使得我们能更快地将佛教的资讯传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佛教的经典也可以更浓缩、更加容易读取的，或者是更容易保存的一种方式来储藏。比个例子，像我们佛经有几千本、上万本，就是佛教里面所讲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么这个经典呢，摆在书柜里面呢，都要占有好几个柜子。现在呢，只要一个 memory stick， 只要有一个唯独的观点，就可以把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这么多的经书呢储存起来，才既容易读取，又很方便的保存。这个方法就非常好。科技上的问题呢，并不是我们能力的范围，我们所关心的是佛教如何能够更有效地将信息传达，如何善用新的工艺来做弘法的工作，以及如何来吸引更多人来查询或者是获取佛教的资料。同时我们呢，也要很小心地警惕新科技所产生的问题。
是啊，师父，您提到了网络对我们的方便性，但是网络对传统佛教来说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当然有很明显的改变了。比个例子，像以往呢，僧团啊以及寺庙呢，在佛法的传承上呢，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今通过网络，人人都可以很轻而易举呢获取所有的资讯，也可以借此呢向网络上的善知识询问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呢，我想僧团和寺庙啊，在主持正法上的角色呢，将面对的很多方式的改变。很明显的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说要找一部经的话呢，你到 Google 这边去搜取一下，好多的经典呢就会出来了。还有呢，对佛法后面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在网上打一个问题，那么善知识呢就给你回答。所以呢，这种就跟以前不同。以前的话呢，你想要找一部经，要跑到弘眼的地方，到一个寺庙去跟一位师父来学习。大家都熟悉的，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听到《金刚经》里面“应无所住，我生其心”，他就觉得哇，佛的道理呢非常的微妙，他很喜欢。他为了要寻找这部《金刚经》，要从广东跑到河北，到黄梅山去见弘忍大师，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够亲近他的师父，来读这部《金刚经》。现在你在网站上面一设起，很快这部《金刚经》就会出来了。不能是一个版本的《金刚经》，所有版本的《金刚经》还有跟金刚经有关系的思想能够轻而易举呢得到。这个就是网络的一种方便。还有呢，就是以前呢学佛法都是要亲近一个师父来教你，来传授给你。现在在网络上面，我们有什么疑问什么不懂呢，在网络上也跟那些对佛法有研究的、有体验的善知识探讨交流。所以呢，网络对我们学习佛法来讲呢，就方便了很多。目前呢，有很多佛教的资料啊，在网络上呢都可以获取的。其中呢，以中文还有英文资料占了大多数的佛教的网站呢。这些资料呢，就包括佛教里面的佛经啦，还有佛教里面的教义的介绍啊，还有普通的佛书啦，还有佛教活动的报道以及佛像等等。 种类呢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呢，只要有一台电脑可以连上网，我们就可以在那边诵经，可以在那边学佛，也可以跟善知识探讨佛法。
刚才听到师父为我们介绍了网络学佛的方便性，但是我想也有很多朋友会担心，通过网络学佛法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师父继续为我们开示这个重要的问题。
望月影遍紫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网络和学佛的关系。前一个时段呢，师父谈到了网络对于我们学佛法真的很方便，但是师父啊，通过网络学佛又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呢？
佛法在网络上红传呢，本来是一件好事，方便大家得到很多的佛教信息，但是呢，它也引起了好多的问题。在网络上资讯的传达及获取是十分自由的，而且呢是没有边际的，也没有国际的。到目前为止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来管制。从言论思想自由的国家到保守管制严厉的国家，只要一连线，大家都是平等的。然而呢，我们并不能肯定那时在网络上的佛教资讯都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来管制或者是来检查那时资料。甚至呢，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看起来是佛教，但是实际上呢，不是在讲正信的佛法，我们佛教里面叫附佛外道。像这种附佛外道，有时候呢也会借佛教的名义啊，在网站上来宣传他们本身的教理。很多通过网络认识佛法的初学者，也可能因此而被误导。这就是我们利用网际网络来学习佛法的初学者要特别注意的。要知道什么是正信的佛教，什么是附佛的外道。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面去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有时候里面有好多广告啊，比如像色情的广告啊，或者是不健康的广告啊。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要有定力，要知道哪一层呢我们该看，哪一层不该看，这是要考我们学佛的定力。网络虽然是很自由很方便，但是如果运用不好就会有偏差，要特别留意。
是啊，师父提醒的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网络非常方便，但是呢里面也有好多好多的陷阱，所以呢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到这些方面。还有啊，就是在查询佛法的经典的时候，师父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问题呢？
虽然有很多佛教的资料在网络上面，但由于各个网站之间并没有取得协调或者合作，导致这层资料并没有很好的系统的把它整理起来，因此呢，往往出现资料重叠的现象。就以佛经及佛书来说吧，在台湾呢就有好几个佛教的网站可以供大家查询，可以得到很多资讯。有声佛经呢可以在很多的网络上得到，但有一些呢却找不到。另外呢，这声佛经并没有根据一个系统来编排，佛教的教典呢非常的多，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素引，在寻找资料方面就会感觉到很辛苦。所以呢，我感觉佛教的网络应该要一个整合，还有一个系统，大家应该互相要沟通，所有寺庙上网的大家应该常常交流。有一声佛经在网上已经有了，就不要花时间再去编辑再传上去。那声现在在网上还没有的，我们应该不断的开发，把新的资料传上去，这样把佛教里面所有的经历论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在网上全部可以看得到。还有呢，就是最好有一个 index， 就是一个索引，这样找起来呢就方便了。就是我们要找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或者是找佛教的哪个名词， 打进去以后呢，所有资料就能够出来了，这样就方便我们在网络上面学习佛法，研究佛法里面的道理。
的确是如此的，刚才师父所提的是非常之重要，但是目前呢可能还没有做得非常的完整。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文字的显示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在文字方面呢，也是很大一个问题。就一般的中文系统来讲呢，并不支持一些佛教常用的字。一般的中文系统呢，只支持比较通常用的中文内码，比如说像大五码 Big Five， 或者是国际编码 GB。这些内码通常由什么组织、机构或者国家所设定的，所以有些佛教的常用的字，并不在这些中文内码里面。如果要在网络上更有效的来弘传汉文系的佛教，这种技术上的问题有必要再加以解决。
刚才师父为我们提到了网络的方便以及需要改进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我想很多朋友也关心到网络在未来会有什么样发展的空间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